以前我在聊半导体那期的视频里呢，提到了国士无双这个词，那说的呢是台湾的李国鼎。那可能因为是国民党的缘故啊，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他的名头呢都没有张忠谋响。提李国鼎呢，其实也容易被骂。大陆的很多朋友呢，其实不爱听台湾的牛逼人的事儿啊。台湾呢现在绿油油一片，也不爱听国民党掌大权时是怎么建设台湾的。上期呢聊了聊柯P，老实说呢，我也没想着说要达到个什么目的啊，就不少1450呢过来带风向，说我是大内宣啊，柯P是红的之类的。视频呢居然还被转到了 PTT， 那有朋友呢还试图在 PTT 上替我解释啊，说小岛其实谁都骂啊，你妈，你还不如直接说我是中共大内宣啊。咋把我形容的像还没来得及打狂犬疫苗一样呢？其实呢，我做视频就一句话啊，我爽就行了，就你看得开不开心关我屁事。不过呢，我也有反思一下啊，我今天支持这个人或者这个党，那明天呢又夸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党，那我本人的逻辑是不是有些混乱呢？那比如说我很支持人民行动党，那也很喜欢柯P，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冲突呢？再比如说啊，我这几年对共产党的看法有所改观，那是不是就是说柯P真的就是红的呢？我就是喜欢被独裁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之间呢不冲突，那也不能画等号。我支持的呢是能做事的人和政党，但是并不代表我支持这个政党或者人做的所有事情。那我喜欢人民行动党，那现在开始对共产党改观呢，是因为他们的办事效率以及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并不代表我因此呢就全盘接受两党的过于严苛的大家长式的管理方式，只是暂时呢以我的见识没法提出一个更宽松同时呢又能不太牺牲效率的模式，那所以呢我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要怎么提出反对。那我喜欢柯P呢是因为他认真做事的态度，对问题的敏锐反应，那还有实话实说的精神，在台湾呢是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啊。但是这并不代表我觉得柯P在执政初期对大阶段的处理方式呢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我会非常敬佩李国鼎呢？没有李国鼎啊，就没有台湾的半导体，没有台湾的半导体呢，那1450现在的评论说的啊，说不定就是哎，道哥道哥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去骂 BBC 啊。那所以没错，那本人呢就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那恭喜那些来点赞的朋友啊，你们呢要么现在就已经是中产级以上，要么呢就是即将成为中产级以上。也恭喜那些来点到赞的朋友呢啊，上帝保佑你能点进来啊，这就是你脱离低级趣味改变自己的起点。那让我多洗你几遍脑，那你将来呢也许就能够成功啊，成功成功成功成功，发财发财发财发财。成功的人发财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李国鼎呢好像就不发财。那很多人应该知道台湾的十大建设功劳呢都是蒋经国的，那其实主要办事的人呢是李国鼎。大陆的改革开放后呢开始试运行公有制和私有制齐头并进，那事实上呢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岛后，李国鼎呢就已经提出了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无论叫什么名字啊，本质上来讲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现在台湾的经济停滞不前，那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脱离了李国鼎的计划，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过差。台湾呢其实已经被各种正二代官二代以及商二代给瓜分了。大陆呢其实也有这样的趋势，年轻人呢开始推崇毛泽东以及习近平，一定程度上呢就是对一些占据了大部分资源的私人以及集团的不满。李国鼎呢是不赞同蒋经国的十大建设的，那认为这样的建设呢是好大喜功。蒋经国呢也不喜欢李国鼎，那因为蒋经国其实更倾向于当时大陆的公有制，但是架不住李国鼎能力太强啊，捏着鼻子呢也要用。十大建设完成之后呢，李国鼎呢又开始替台湾引进技术，促进台湾的经济转型和升级，其中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半导体。那所以半导体呢其实也只是李国鼎对台湾的贡献之一。但是为什么绿营的人好像不太爱聊李国鼎呢？他是国民党呢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老先生有句名言啊，台湾的政党呢不太敢说。李国鼎说啊，你应该把你的胸襟局限在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县呢，还是在时间上你追溯5000年呢？在空间上你放眼看中华民族的足迹所至的地方呢？换句话说啊，就是老子是中国人。李国鼎年轻时呢放弃了英国优渥的工作回国抗日，中年时呢忠于自己的党，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几乎凭着一己之力让中华民国在苟延残喘了几十年。老年时呢极力反对台独，故去后呢托人将骨灰带回故土南京埋于父母坟前，又将一生论著捐给母校东南大学。去台湾旅游的朋友啊，可以去看看李国鼎的故居。那除了周围的地价被开发商炒得比较高外，故居内部十分简陋。李国鼎的后人呢，也没享受到什么特权。我做半导体的视频时，心里想的是啊，如果当年大陆改革开放时能有两三个李国鼎，也许中国人呢根本就用不着喊厉害了我的国给自己加油打气，老外呢会争着说啊厉害了中国。李国鼎先生的故事呢，我们以后呢会专门画一期来讲。我刚说如果大陆当年有李国鼎，这是个假命题。因为在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业前，首先呢要解决吃不饱饭的问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呢还只是这些年的事。那在上个世纪建国后，中国很长时间呢都处于物资不足的状况下，被外媒炒作的比较厉害的三年大饥荒，虽然数字上呢有夸大之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呢也载明 1960年人口减少了1000万，那这里面有人祸有天灾，不过都脱离不了粮食的产量不够这个最关键的因素。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的大背景呢，都是粮食的产量跟不上人口的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和平，那加上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孩子呢也有国家养，人口呢开始快速增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比1949年增长了1亿多，这个里面呢有1949年统计不准确的缘故，但是毫无疑问总人口呢还是大幅增长的。53年结果一出，邓小平就提出了要改正限制节育的政策。与此同时呢，马寅初等人做了大量的调查，提出要进行计划生育。这个计划开始时呢是得到了刘少奇、周恩来的认可的，毛泽东开始也是同意的。在1957年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好，要有计划的生产。那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啊，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但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呢，毛泽东的想法又有了一些改变，马寅初呢也被打成了右派，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批判。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啊，不要把毛泽东当成傻子。那有些媒体特别喜欢贬低毛泽东的施政能力，在当时中国刚打完美国又要和苏联开始对抗的年代，人口确实是资本，让人民过得好不好是其次的，先要把国给保住。以后呢咱们可以讲讲这段历史啊。有好几个观众朋友呢给我发了几本禁书，最近呢我正在读。但是无论中国的人口规模爆发性的增长是为了什么目的，那它都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粮食不足。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全世界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积，中国呢拥有12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也就是占全世界的7%的耕地。但是中国的人口呢却占到了全世界的20%。相比较而言，印度的人口虽然和中国差不多，但是呢拥有19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美国人口呢比中国要少得多，但是呢也有将近17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还是要比中国多得多。早期中国呢不但耕地少，那更大的问题呢是产量低。南京农业大学的汉国坤教授呢在他对苏北地区农业历史的研究中有过记录。1953年时苏北地区稻米的亩产呢只有不到100公斤，而到了21世纪苏北地区的亩产呢已经超过了600公斤。是什么样的原因提高了中国的耕地产出呢？汉国坤教授呢列出了三个主要原因。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呢，是水利工程、科学育种和化肥。文章中呢提到了50年代到60年代苏北新建了大量的水库，将不少盐碱地改成了水田。旱地田和水田的产量相差是很大的啊，同样的种子在水田和旱田里的平均产量可以差1倍以上。旱地种稻子的最大问题呢是产量不稳定，一旦遇到了比较干旱的天气有可能颗粒无收。对旱地的改造不但增加了亩产，而且呢增加了大量适合种水稻的耕地。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里，苏北种植水稻的耕地面积增加了接近5倍。那其次呢则是育种。不过有关种子这个问题，我发觉实在是太复杂，复杂到我研究了一个多礼拜呢还没搞明白。中国的水稻品种非常的多，那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农业公司在做育种，各地使用的种子各不相同，那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区使用效率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就是由袁隆平带领的团队根据三系法技术原理为杂交水稻打下的理论基础，替中国的水稻增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袁隆平先生去世后的几天呢，有不少相关的争议性文章被下架，那还有一些攻击袁隆平的账号被封禁。那共产党的宣传能力呢，在我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弱的，因为有墙和网络管制部门的存在，对一些不利言论呢，总是使用一禁了之的手段，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呢，这样的做法却无法真正的澄清事实。那经常呢，有理出了墙啊，也自然弱三分。对袁隆平的褒奖呢，基本存在于墙内，那出了墙呢，根本就没人看了，反而呢，是在墙内被封禁的一些言论，在墙外有被扩大的趋势。那我现在订阅也不少了。袁隆平先生去世后呢，我也收到了非常多观众的要求，希望我能聊一聊袁隆平。那还有呢，就是对于他的一些争议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关于争议呢，我们一会儿再讲。汉教授说的最后一个增产的原因呢，则是化肥的使用。我在中国的植物营养学期刊里找到了麻坤和刁刚先生的一篇论文，名字呢是化肥对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率贡献的研究。文章指出呢，中国的粮食增产和化肥的使用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化肥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呢曾经高达 56.81%。 2014年中国每公顷化肥适用量呢高达 531.9 公斤，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9 倍。这就引申出了部分人对袁隆平的质疑。最基础的质疑呢是杂交水稻对产量的增加很少，并且呢牺牲了稻米的口感，还不如外国人发明的化肥。这个质疑呢还比较好反驳。第二种质疑呢则是杂交水稻并不是袁隆平提出的，那市面上正在被大量使用的杂交水稻呢也不是袁隆平做出来的。第三种质疑呢则是说袁隆平搞的呢是转基因。最后一种质疑呢我在国内的媒体上倒是没看到，在海外呢有一些好事之人呢说袁隆平不是共产党，暗指袁隆平对共产党不满。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先说杂交水稻有没有增产。杂交水稻一般呢可比常规水稻增产20%左右。中国的年种植面积呢超过2.4亿亩， 中国的数据经常有人质疑啊，但是目前全球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试种杂交水稻，那10多个国家呢实现了杂交水稻的大面积种植，他们的数据呢也显示杂交水稻普遍比当地水稻增产 20% 以上，所以杂交水稻的增产呢是肯定的。在中国啊，杂交水稻年增产约250万吨，每年呢可以多养活7000万人。7000万啊，不是个小数目，全世界能有7000万人口的国家能有几个呢？当然呢，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在建国时呢，人口只有6亿，现在呢是14亿，杂交水稻增产养活了7000万人，那剩下的7亿多呢，则是由国家新建各种硬件设施，提供给农民各种设备以及化肥的使用所弥补的了。7000万对7亿，绝对不是说袁隆平的贡献就小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硬件设施、设备、化肥呢，都是要一直进行投入的。但是种子这个东西呢，就像被动技能，投入呢，相对于收益来说呢，是非常小的。中国这么多年来呢，相当于南方的稻田里呢，都得到了一个20%的增产 buff。而且呢，粮食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试想呢，中国如果有7000万的粮食缺口，而国外又开始卡中国的脖子，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景。那三年大饥荒里，苏联呢可是踩过中国一脚的。所以杂交水稻对于中国是有战略意义的。对于杂交水稻的贡献呢，只要有脑子的人稍微想一想，应该就不会有太多质疑了。但是这个世界呢，不怕白痴和专家啊，最怕有点懂的人。像我呢，就是有点懂的。我曾经呢，也对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的贡献是有所质疑的。那原因非常简单，1926年时呢，美国农学家琼斯呢就提出了水稻具有杂交优势的理论。1964年亨利毕彻呢在国际稻米研究所通过台湾和印尼的稻米杂交培育出了新品种 IR8。1968年日本的新城长友呢通过多年的努力首次成功的实现了基于三系法的配套育种。而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育论的论文呢是在1966年发表的。真正出成果呢则是到了1971年。出成果的直接原因呢是他的助手李碧湖冯克山在海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少见的雄性不育株。当时袁隆平人呢还在北京。之后呢通过这株雄性不育株也就是野败，江西的阎龙安呢采取遮光处理率先完成了突破。培育出29矮一号不育系及保持系。1973年呢张先成找到了第一个结实率在 90% 以上的恢复系 IR24。至此呢中国才真正完成了三系法的配套，并且呢超越了新城长友，补全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技术。这么一想啊，好像袁隆平也没做什么啊，其实大错特错啊。你说是提出核聚变的设想难，还是实现核聚变难呢？再比如说啊，你觉得是造一颗核弹难呢，还是把核反应堆放进你的电动车里更难呢？稍微简单的说下什么是三系法。水稻呢自带雄蕊和雌蕊，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人家不需要老婆，自己就可以生孩子，自己都能生了啊，当然呢就不可能被戴绿帽了。那么怎么杂交呢？啊，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有男性功能障碍的水稻。那这种水稻呢就被称作不育系，但是老爹不孕不育啊，生出来的孩子呢大概率遗传不到这个便宜爹的基因啊。啊，你仔细品啊，我说的对不对？这样一来呢，想要培育更多的不育系的种子就很困难了，所以呢还需要想办法让不育系的种子的后代依旧不育啊，这就叫保持系。那通过保持系的种子呢，科学家们呢就可以开始做大量的实验了。那当他们终于杂交出一个优良的品种时呢，就又要想办法让这个优良的品种可以恢复原本自交的生育能力，那这就是恢复系。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都没有完全走完这三部曲，使得水稻杂交呢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未能完成杂交水稻的产业化。也就是说，在袁隆平之前，杂交水稻呢都只是个设想，用个时髦点的词儿啊，就是 PPT 项目。袁隆平首次在学术层面把杂交水稻从理论上的可行变成了产业上的可行，这就是从零到一的突破。而在产业层面呢，袁隆平在其后呢又持续的影响着中国的水稻育种。袁隆平发起的隆平高科很大一部分的利润是通过专利授权获得。写过论文的朋友肯定知道啊，文章作者最牛的不是一作，而是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呢，通常都是给出方向的那个人。就跟写程序一样，工资最高的那个啊是架构师，而不是通宵敲代码的程序员。那么杂交是不是转基因呢？严格来讲啊，转基因呢是将原本不属于该物种的基因通过技术手段导入到该物种中。杂交呢看起来则更加天然一些，和转基因的手段相比呢，杂交呢类似于优生优育，转基因呢则有些像把豹子的基因嫁给短跑运动员，把蚂蚁的基因呢嫁给举重运动员。袁隆平在接受 BBC 的采访时呢表示，杂交水稻不是转基因，但是呢袁隆平确实在做转基因方面的研究。早在2008年中国启动转基因科技重大专项时呢，袁隆平就承担了高产转基因水稻新品育种的项目。他的儿子袁定阳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分子生物系博士毕业后一直从事转基因水稻方面的研究，而由袁隆平发起成立的隆平高科呢，在2020年初刚刚融资17亿元，用以进行转基因研发。毋庸置疑，袁隆平是支持发展转基因的。2016年呢，袁隆平接受 BBC 的采访时，他表示他正在研究如何将玉米的碳四基因转移到水稻上去。 碳四的光合作用呢，要比水稻的碳三效率高 20% 到 30%。 采访中袁老也表示，他愿意作为志愿者去吃转基因大米，也号召年轻人吃。早在2009年，中国就已经批准了华辉一号和善优63的安全证书。没错啊，这两种大米呢，就是转基因大米。我对转基因的态度很清晰，听专家的。到目前为止，专家告诉我的是，严格监管下的转基因呢是安全的。转基因呢是一个超级乱的舆论大战场啊！我前几年回国的时候呢，我爷爷就告诉我，现在中国的生育率这么低呢，都是美国人的转基因害的。我说你咋知道的呢？他告诉我啊，是微信说的。我建议观众朋友们啊，不必彻底的接受转基因，那也不要过于仇视。转基因呢也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单单呢是简单的科学，这里面呢涉及到神学、环保、传统利益集团，甚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战。我做个简单的猜测啊，不算预言，未来3到5年，中国很可能呢又会有一波转基因的洗白热潮。袁老先生有了杂交水稻之父的名声之后呢，其实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呢，老人家到了退休的年龄，依然敢为天下先。愿意承担骂名研究转基因，虽然我没法让喷子闭嘴啊，但是呢，我是要替袁老鼓掌的。最后呢，咱们要说一下，在海外啊，有斯动记等为代表的大 V 们呢，对袁隆平没有入党而提出了质疑。那不少媒体呢，不知道要怎么黑袁隆平，那所以呢，会在文章的后面加一疑问句，说啊，像袁隆平这种人，共产党一定会邀请他入党，但是呢，他没有入，那是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政府侨委员会任职，母亲呢毕业于教会学校，文革的时候呢，袁隆平过得不好造成的呢？那这个逻辑非常的棒啊，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中国只有9000万党员，换句话说呢，至少13亿人反对共产党，中共又快要亡了啊！这个节奏呢带的真的是一般。那既然呢要讲无脑的事儿，就应该越直接越好啊，绕这么一个弯呢，容易被带节奏的人他听不明白啊。不如直接说啊，就是因为袁隆平没有加入共产党，杂交水稻才能成啊，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国士无双呢说的是那种能从战略层面改变一个国家处境的人。袁隆平的出现，除了在学术和产业上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帮助，更重要的呢是袁隆平和袁隆平们的存在持续的强化着人民对粮食安全以及国家稳定的信心。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呢杜绝了中国被从外部直接入侵的可能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呢则极大的降低了中国从内部崩溃的可能。国士无双，当之无愧。